大家好，我是90后创业者孙雨辰。我的新书《这世界既残酷也温柔》已于今年的3月15号在中国大陆地区出版，欢迎你到京东图书与我相遇，谢谢。
就是您当初是怎么选的，就是说发现类似比特币这样的机会的呢？这种机会您当初是怎么发现？我们现在应该如何找类似这种机会呢？谢谢。
这个就是我先做个广告，其实这个在我喜马拉雅的那一个另外一个节目如何找到一个好公司，其实那个回答挺好的，如果你没听过就可以听一下啊，其实很便宜，9.9块。不过我现在可以告诉你我里面大概讲的什么，但因为这个回答的时间比较短嘛，我就是可能不能完全就是讲得非常详细。其实我一般就是自己，其实这也不光我投资了，其实我现在已经很少做投资，因为自己创业嘛。但一般我们选择行业和选择公司，一般大概4个评价标准啊，一般有4个评价标准，就比较专业的来看。第一个就是这个公司所在的行业以及这个公司能不能至少以30%的每年30%的增长10年，你首先要判断啊。如果没有这个增长空间，那就不值得去做这件事情。第二个事情就是判断那个 timing 是不是到了，就因为很多事情其实你做的时候这个时机对不对非常重要，这个也是那个 serendipity 里面我觉得重点其实需要关注的。就很多事情其实没有对错，只有遇到的时间对不对。这个其实跟爱情其实某种程度也很类似啊，就是两个人能不能在一块儿，其实跟人没有好坏的关系，有时候跟时机关系特别大，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就是你要看这一个你自己本身是不是适合，这一点也很重要。就比如说这机会再好，去加利福尼亚挖金矿是吧，你又不想去是不是，那你硬把自己给折腾到那儿去挖金矿有什么必要呢？也没有任何必要，就是你得判断你自己是不是适合这个机会啊，也很重要。最后一点就是你要看这个年化增长30%还可以增长10年，同时时间又特别对，你自己又特别适合的这个时候，你自己做的时候有没有做好准备也很重要。比如说举个很简单例子啊，我做直播，那你有没有做直播的团队，对吧？有没有做直播？比如说我啊，昨天还是一个做地推做电商的，那你这个基因完全是做地推做电商的经验，对吧？你能不能去做呢？其实我觉得创业跟投资为什么是相通的？刚才这个是你自己判断你自己能不能去做这个事儿。如果你去投资的时候，那你就要看你去做这个事儿的刚才符不符合我们刚才所讲的所有的这些条件，是吧？如果能全部符合，那这件事情可能就很适合你，如果不符合那就做不了。但是这个机会怎么来的，那跟 serendipity 一样，那机会碰的它到了来了，哎，这个机会就属于你。还有一个我自己的领悟，就是机会特别多，其实机会根本不稀缺啊。所以你只要在一个地方待的时间足够长，机会会发现特别多都来碰你，你最后需要用比较严苛的条件去把这些机会筛出来啊，就跟刚才冯总讲的，你拿一个那个大筛子，最后把那个粒儿最大的全都筛出来，然后这个就是适合你的啊，所以大概是一个这样的过程。
行，那我想问，就是说雨辰，就是说你是在你去抓住这样的机会，并且让这个机会去真正发芽，开花结果的力量，经济的力量和学识的力量，哪一种力量对你的帮助是最大的啊？谢谢。
好，我先说，我个人感觉呢，就是。其实在这个里面我觉得其实经验和学识我觉得其实都不是太重要。我们往往夸大了这些事情对于成功的就是重要性啊，我觉得真的是这样。就是举一个其实我还挺了解的，就是你包括我一起创业的这3个小伙伴，其实我们最开始跟我们其实在可能学校一个学校读书的同学来相比，我们现在可能跟他们比，可能算是在创业上比他们做得好一些。但你说要真正回到学校，成绩是不是一定每门都比他们强，是吧？或者是人生经验是不是一定比我们的同学多？这个其实我觉得都是未必的啊。可能我的成绩好一点，大家知道我成绩都是第一。其实但是我觉得是未必的啊。最重要的我个人觉得还是选择的力量， 就是我们是唯一可能我们那一帮同学选择去创业，他们根本就没来练，是吧？这个我们经常讲的，大家不知道，有一种哈佛有一本书，我记得印象特别深，就他经常讲啊，就是这个 absent 就是缺席，其实决定了一切。就一个聚会你是 absent 你根本没来，是吧？结果最后发现一个聚会其实真的是这样，大家发现最后来了的人就不多啊，包括今天。然后比如说来了的人就不多，是吧？你比如说干任何一个事情，创业总共去创的人就真不多，真是不多。其实我甚至某种程度上不是太就是赞成就是创业失败率特别高这个观点，我认为创业成功率太高了。为啥？我们北大历史系就我一个人创业就成功了，是吧？啊，就是真是这样。我后来回头看我们那一级的创业的基本都成功了，也不是说如果我们这成功也别定义太高啊，一定要上市什么才成功，就至少现在自己公司活挺好，养活二三十个人四五十个人没有任何压力的话，其实我后来因为我们经常创业的人经常交流嘛，发现那一圈人都成功了，我觉得成功率80%吧啊。所以我从这个角度来说，其实就是你选择创业其实挺重要的啊，就尤其是方方面面条件都够了，所以我个人觉得某种程度上选择的力量其实往往要大于经验和学识。当然我觉得经验学识是一个 bottom line 也不能太低，是吧？比如说我学识不好，我问学识多不好，不识字儿，是吧？那也不行，就是可能要基本过个线，但过了线之后我觉得选择的力量大于学识的力量啊。
有我说话的机会吗？啊，有是吧？我驳他一下，因为那个我觉得这个聊天嘛，就坐，我觉得聊天的话就是得有正方得有反方。其实我并不认为这个孙雨晨说的创业的成功率很高，其实我觉得反正创业成功率很低。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其实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过巴菲特他那个投资的哲学，就我正好前天刚看了巴菲特那个 BBC 的纪录片，里面有一句话我记得印象特别深，叫做他的投资策略叫做别人恐惧使我贪婪，别人贪婪使我恐惧。就是大家可以看到今天我们在座的这些就是分享的这个嘉宾，其实我们创业的时间节点都不是总理在提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之后才做的，而是在那个时间节点之前好多年就做了。就真正能够站在未来浪潮之巅的人永远是在这个浪还没有起来的时候就敢于下海去拼的人，就像冯总这样，对吧？当年的万通六君子大家肯定都知道。所以说当你知道这个风口已经来了，或者这个风已经吹到你身边的时候，你再往那个风口里钻，那你肯定就是也不能说没有好的结果，肯定就是只能跟在别人屁股后面喝汤。就只有你有别人看不到的那种长远的眼光去看待一件事情，我觉得才能取得那种真正意义上的成功。其实我觉得今天在座的我是在座里面最不成功的，但是孙雨晨还说我们都已经很成功了。其实我觉得真正成功的定义就看每个人对自己的人生规划到底是怎么样的。其实我觉得至少得做到冯总这样吧，对吧？
就是说对于咱们传统的创业，就是说像我们古代的创业是开一个店，那可能开一个百年的老店，那么我可能就坚持我这样的一个经营理念，或者是我做人的一个道理。那么作为我们现在新生代的，就是像你们都是在座都是90后的，那么我看那个雨晨你刚才提到的，就是说你相信不断折腾的还有相信坚持的力量，你还在你的未来10年你相信一个就是坚持折腾的力量。我是看到你是从这样一个公司又开另外一个公司，从这样一个企业或者从这样一个行业跳到另外一个行业。那我想问一下，就是你们在座的，你们对于这个创业是开一个百年的企业和你们现在这种不断的折腾的这种坚持的力量，你是怎么样考量的？还有就是你们内心是对于这两种的这种冲撞你们是怎么想的？谢谢。
其实你说的这个，其实这个问题真的是非常好，非常核心的。其实你这个问题其实提到的是一个使命的一个范畴。其实我觉得我们的每一个人每一个组织都应该有使命，就是我们在做一件事儿，做一个公司也好，开一个店也好，其实我们内心当中追寻的那个梦想和使命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呢，警察那这么危险，工资也不高，为什么大家这么多人去当警察呢？是因为警察的使命是保卫他们全国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就比如说像您刚才说开一个小店，我们但是在一些 那个非常历史，咱们中国有很多百年老店，日本也有很多，其实大家那个他穷极一辈子，甚至是他的孩子什么的好几辈子，其实做的事儿就是要这个事情做到极致。像那个很多世界上五大公司，像迪士尼啊，这个阿里巴巴，其实都在使命感上践行非常好的这些公司。所以刚才那个你说的这个问题啊，其实我们在座的这个很多同学那个都在湖畔大学学习，然后湖畔大学马校长是非常注重在这个使命感上去这个平时的一些教学啊，所以我们其实也都在去深思自己公司的一个使命和愿景。我觉得在从这个角度出发，其实并没有大小之分。就我们从这个行业去入手的话，那我们去开一个餐厅，那就那个这个事儿就小了吗？你明天开这个房地产公司或者说互联网公司就大了吗？就我觉得这个完全不能够从这个角度去出发，而是我们每个人做的事情，我们的使命是什么。
这就是你可以把你们公司使命的讲一下
啊，就是对我们的我的包括和多点的整个梦想是想做出来那个在全球范围内能够影响几亿人的产品，而且能够持续的向世界输出价值和正能量，这是我们短期的一个愿景和梦想。
好，其实这个问题，虽然你看我刚才那么推辞，其实我特别想答啊，因为那个啊，这个问题我觉得提的特别好，因为马云呢，跟我们在湖畔大学上课的时候，当时我印象特别深，他当时讲了一个案例，就是马云去日本，发现日本的企业全都是100年以上的，但是个头都特小，就他进日本，这个跟孙正义一起啊，到日本进了一家店，然后马云买完东西就跟那个店长聊天啊，才知道这个店长家里都已经传了四五代了，都已经啊，这都第四五代的这个接班人了。然后这个店呢啊，就是一个就是可能大概才啊不到10平方米的一个店啊，真是特别小。然后说是庆祝本店120周年啊，就是我印象特别深，他当时举的这个例子。其实我觉得，其实这个本质上呢，反映了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他内心深处的基因的不一样。像日本跟德国两个民族，特别容易出现这种我们讲的特别小的百年老店，因为他这个民族特别注重工匠精神，以及长时间对一个事情做得特别极致的这么一种能力，他特别注重。我当然也不说这种能力好，也不说它不好啊，但他就是这种基因特别注重。大家可以发现一个很好玩的现象，我举一个例子，就是麦当劳这家公司为什么成功，就是因为汉堡它能够做得足够难吃啊。我们可以看，如果把汉堡不好吃是0分，好吃是100分，麦当劳的汉堡永远排60分啊。这个世界上能做出比麦当劳好吃汉堡的人太多了太多了啊，就是可以做出85分甚至100分的汉堡，像日本人、德国人追求的那工匠精神，能做出10000分的汉堡，就给你吃了，灵魂立刻出窍的那种啊，就米其林3星那种标准，5星、100星的标准都能做出来。但是你们要注意，它有一个很简单的问题，为什么做不大？因为它都是世代单传，而且这个手艺特别难学啊。就是他做出一个10000分、100分的汉堡啊，对厨师的要求特别高，对食材的要求特别高，对方方面面火候的要求都特别高，而这个东西特别难掌握，所以你一年这汉堡可能就量产5个啊，就全世界就5个人能吃到这个汉堡啊，那你就没法做生意了。这汉堡一个卖10万块钱，够高了吧？50万一年营业收入是吧？麦当劳之所以能够成功，就是它能做出60分，而且对人没有任何要求，对材料没有任何要求，全世界各地都可以采购。比如说在中国的汉堡，中国的食材就够了，我能采购就可以做出来。然后孙宇晨，我是吧，去麦当劳培训1周，我就可以上岗了啊，做出麦当劳汉堡啊。材料、食材、火候、地点没有任何要求，任何人傻瓜都能做出这样的汉堡。麦当劳就走的是这个路线啊。所以他成功就成功在能够让全世界人都迅速做出60分的汉堡，所以他就能称霸全世界。 而这个就是中国和美国两个国家的优势，我们都是这样的啊。所有的东西大家可能知道，在制造业不是有个中国法则吗？就是对，有一个任何一个行业，如果中国成为这个行业的领军企业，那这个行业所有产生的中产阶级瞬间被摧毁，是吧？因为我们中国当然对消费者是好事，消费者可以马上使用到最廉价最够用的产品，比如说以前一个纽扣啊，要让日本人德国人做，那纽扣很贵啊，因为很讲品质，中国人够记就行了嘛，对吧？啊，然后但是我的售价会大幅降低，所以中国和美国都是一个特别擅长做这种事情的企业，而德国和日本是特别擅长做工匠的企业。我觉得两种是基因不一样啊，在世界上也会扮演不同的角色，嗯，但是就是啊，我其实是喜欢做后者的，希望能做大，把这个东西做的人人都能用，这个是我们的梦想啊，而不是坐在凳子上做个全世界最好的。我觉得这也是我的一个个人的选择吧。嗯，谢谢。
好，